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您继续的收听我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创世纪生命读经第53篇的信息了。节目的一开始，先来为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沈弟兄。沈弟兄您好。
您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如果仔细的读一读创世纪第12章第一节到第12节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亚伯拉罕他从神向他显现呼召他离开本族和父家之后呢，就开始了一段居无定所的生活了。
是，我想这真是要靠信心过生活了。人总是安土重迁的，我们常说安居乐业，安居乐业，要先安居才有机会乐业，
一般人都是这样子想的。
是，可是神让亚伯拉罕给我们立下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榜样。亚伯拉罕在地上过的是没有根的生活，是一个寄居的生活。
这个啊，真的就是凭信而活的生活啊。但是如果不是神亲自的来向亚伯拉罕显现，并且亲自向他说话，我看亚伯拉罕要凭着信心过生活还真是不容易呢。
的确是不容易。
而亚伯拉罕开始他蒙召的生活，乃是从神的显现和应许上开始的。
是的。
接着呢，我们就看到他的生活当中有两件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东西，一个是祭坛，还有一个就是帐篷。
这一段圣经的记载很简单，可是里面却有非常深远的启示。在这里，耶和华神两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和祝福。我相信亚伯拉罕并不清楚神所应许的到底有多大，影响到底有多深远。
是，
但是他还是靠着信心开始了他寄居的生活。在这个寄居的生活当中，祭坛和帐篷就一再的出现了。
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还记得我们曾经谈过祭坛的意义。祭坛的意义呢，就说出了我们的一切都是为着神的，我们是侍奉神的。
圣经记载的次序也非常有意思。在11章里面记的是那时代的人造了城也造了塔，城是为了人自己的生活，塔呢，塔可是为了传扬人的名。
对呀，
不认识神的人否认神的名，结果就是为了自己造了一座巴别塔。那亚伯拉罕所做的可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了。
真的是如此。你看亚伯拉罕他筑了三座坛，为的呢是要与神有交通，敬拜神并且侍奉神。那么今天我们的信息就要来谈到这两件东西当中的第二件，也就是帐篷了。我们好不好先来听过信息以后再来有一些的交通好吗？
好的。
在前面两篇信息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一共筑了三座坛。亚伯拉罕筑坛以后，就支搭帐篷。在巴别，人先造城，然后造塔。但是亚伯拉罕先筑坛，然后搭帐篷。帐篷是为着亚伯拉罕的生活。这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是为着神的。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顾到敬拜神，与神交通。其次，他才顾到他自己的生活。对他而言，首要的事是把一切都献给神，敬拜侍奉神，并且与神有交通。然后亚伯拉罕才为他自己的生活支搭帐篷。他住在帐篷，指明他不属于世界，反而对人是一个见证。亚伯拉罕先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支搭帐篷，那是神的家所在的地方，也是他开始做见证，借着与神交通来彰显神的地方。他的祭坛是他向世人为神做见证的开始，而他的帐篷是他向世人为神做见证的完成。祭坛是见证的开始，而帐篷是见证的完成。他的帐篷是他的后裔在旷野所建造的帐幕的缩影。因为他的帐篷支搭在伯特利，就一面的意义来说，这个帐篷可以看为是神的家，是为着神在地上的见证。后来亚伯拉罕把帐篷迁到希伯伦，希伯伦的意思是交通。他的帐篷首先是向世人为神做见证，后来成了他与神交通的中心。这一点到创世纪第十八章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那个时候，神来到希伯伦曼利的帐篷里，和亚伯拉罕同处。借着亚伯拉罕所支搭的帐篷，神在地上就有了一个能够与人来往交通的地方。他的帐篷把神从天上带到地上。我们所有蒙神呼召的人都应当支搭帐篷。一面来说，这样的帐篷对世界是神的见证；另一面来说，这帐篷乃是与神交通，把神从天上带到地上的地方。不要以为支搭帐篷是一件小事。后来亚伯拉罕的后裔蒙召出埃及，进入旷野，神就吩咐他们要造帐篷，并且吩咐他们在帐篷前面筑坛。在出埃及记那里，我们看见祭坛和帐篷就是帐幕。那个帐幕是神在地上的家，亚伯拉罕的帐篷也是神在地上的家。在创世纪十八章，我们看见神来到亚伯拉罕的帐篷里与他同处。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向神献祭的祭司，他筑坛并且向神献祭，证明了他供职做祭司。神的心意是要所有蒙他呼召的人都做祭司。感谢神，我们是祭司，我们不需要别人为我们献祭，我们必须要自己献祭。当亚伯拉罕在他的帐篷里与神坐席的时候，他是大祭司，他帐篷的内部是至圣所，因为神在那里。借着这一个，我们能够看见亚伯拉罕的帐篷是他的后裔在旷野所造，做神和祭司居所之帐幕的缩影。在创世纪这里，我们看见了一幅图画，我们看见一个和神同住在帐篷里名叫亚伯拉罕的祭司，在帐篷旁边有一座祭坛。
创世纪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神的话也的的确确是奇妙的。
的确是，
你看连一些微小的次序啊都有它的意义呢。我们看见人在巴别那里呢是先造城然后再造塔，
是的，
而亚伯拉罕他就是先筑坛再搭帐篷。
的确是很有意思，人是自私的，自我为中心的，总是先想到自己，造城就是为自己的生活。当然了，就这没有神不认识神的人来说，这个是很自然的。
对，就着这个次序来说啊，亚伯拉罕他真的是一位敬畏神的人，因为我们看见他是先顾到神，然后呢才为自己的生活着想。你看他乃是一位先筑坛然后才搭帐篷的人，我觉得他真的应该就是我们的好榜样。
还有就是搭帐篷的地方也很有意思，
是
首先有伯特利，接着有希伯伦，在这里的帐篷生活是为着神在地上的见证，也就是神的家，接着是为着和神的交通。见证和交通应该就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目的和内容。
沈弟兄，您这么一分享啊，这个坛和帐篷的生活真是美好啊，从神造人开始到了现在，终于人有机会可以过一段有意义的生活了。
是，信息中有一段话真的是令人回味无穷啊，他是这么说的，神来到亚伯拉罕的帐篷里与他相处。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向神献祭的祭司，他筑坛并且向神献祭，这个证明啊亚伯拉罕供职做祭司。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要所有蒙他呼召的人都能够做祭司，
是
我们都是祭司，我们不需要别人为我们献祭，我们应该自己向神献祭。
然后信息接着还又说到了，他说当亚伯拉罕在他的帐篷里面与神同坐席的时候，他就是大祭司，他帐篷的内部呢就是至圣所，因为神在那里。亲爱的朋友，我们在创世纪这里看见了一个和神同住在帐篷里面名叫亚伯拉罕的祭司，在帐篷的旁边有一座祭坛。
不要忘了，亚伯拉罕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难道没有一个帐篷，在那里始终有主的同在吗？世人没有这样的帐篷，他们只有大城。世人唯一能看见的就是他们的大城。他们说，看看我的公司，看看我受的教育，我的成就，看我有多少的东西。但是我们能够对世人说，不错，你有一切，但是有一样你没有，你没有神的同在，你没有帐篷，你只有巴别城，你所有的不过是大巴比伦的一部分。我们是高阶层或者是低阶层的人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我们无论在哪里都有一个有神同在的帐篷。当我们有一个有神同在的帐篷，我们里面就深深觉得在地上没有一样事物是持久的，每样事物都是短暂的，我们所仰望的是永世。钱财、事业、成就都是短暂而且无意义的，地上没有长存的事物，我们只喜欢有一个有神同在的帐篷，我们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光景里。我们可以对世人说，某某博士啊，我没有你所有的那么多，但是我有一样你没有的东西，那就是神的同在。我不需要等到永世才有神的同在，在我的帐篷里现在就有神的同在。我的环境就是帐篷，就是新耶路撒冷的缩影。 这在你眼里也许不值得，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比什么都重要。这就是支搭帐篷的意思。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答应神的呼召，而神再一次的向我们显现，我们也为神筑一座坛，告诉神我们所是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着他，我们就会立刻支搭帐篷。人们自然会看见，这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表现和宣告。借着支搭帐篷，我们宣告我们是属于另外一个家乡，我们仰望更美的家乡。我们不喜欢现在的这一个家乡，也就是这个地，这个世界。我们所指望的是进入另一个家乡。我们因着信，像是在异乡做客旅。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说，亚伯拉罕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这座有根基的城毫无疑问的就是新耶路撒冷，有神所设立建造的坚固根基。当亚伯拉罕住在没有根基的帐篷里，他是在仰望并且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但是也许亚伯拉罕并不知道他是在等候新耶路撒冷，甚至于今天许多基督徒也不知道他们所等候的乃是新耶路撒冷。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我们今天是住在召会生活的帐篷里，等候召会终极的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神那座有根基的城。
听过了刚才的信息，亚伯拉罕过的生活啊，真的是寄居的，就像是在异乡做客的生活。而这一种生活的原动力呢，乃是因着信。沈弟兄，能不能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信到底是信什么呢？
这个信心的目标和内容，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有非常透彻的说明。那里说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其设计者和建筑者乃是神。
哎，真是好啊！可见啊，亚伯拉罕他很可能还不太明白神的应许还有神的祝福，但是他的的确确是有信心来过这一个神所命定的生活。
想想看，当时许多的人住在城里面，享受物质、文明、安逸、舒适的生活。
是。
亚伯拉罕一家人呢，却住在帐篷里面。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生活，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是啊，在今天的世界上的人，他们有城、有塔，而我们呢，有祭坛和帐篷，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城和塔要比祭坛还有帐篷高大雄伟神气的多了，
一点都不错。可是我们只要有一点点的亮光，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城不过是给人一个短暂的属人的属地的生活。
是。
而塔所宣扬的只不过是人的名，而且是弃绝神的表现。
您说的完全正确。而我们从另外一面来看，在这个荒凉的世界上有一个帐篷，而帐篷的前面呢有一座祭坛。沈弟兄啊，这真的是一幅非常令人动容的图画啊。
我想我们甚至于可以大胆地说，这是一幅可以令神动容的图画。因为今天在地上有一群人和当年的亚伯拉罕是一样的，凭着信心过生活，为的是等候将来那座有根基的城。不仅如此，在我们的帐篷外面还有一座坛，是我们奉献和敬拜的地方。你说神看在眼中，当然是满意的。
亚伯拉罕的帐篷是新耶路撒冷的缩影。根据启示录21章第2节和第三节，新耶路撒冷是神在宇宙中终极的帐幕。当亚伯拉罕住在那帐篷里，他是活在新耶路撒冷的缩影里。当他在那里与神一同生活的时候，他是在等候一座至终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的城。新耶路撒冷是永远的帐幕，要顶替亚伯拉罕所住的临时的帐篷。亚伯拉罕的帐篷是神永远居所的一粒种子。亚伯拉罕的后裔在旷野所支搭的帐幕里，我们看见这粒种子的生长，而它的收成将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神与人的帐幕。我们都必须是那些生活在帐篷里并且仰望更美家乡的人。在这个更美的家乡有永远的帐幕，神与我们，我们与神，要在其中永远同住。亚伯拉罕的兴趣完全在于更美的家乡。虽然神曾经告诉他要把那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但是亚伯拉罕对这个并不在意，他仰望另一个家乡和一座有根基的城。至终圣经告诉我们，这更美的家乡是新天新地，而那座有根基的城是新耶路撒冷，就是神和所有蒙召者永远的居所。今天我们是在重复亚伯拉罕的生活和历史。从前只有一个亚伯拉罕，今天有许多的亚伯拉罕。今天的召会生活就是亚伯拉罕生活和历史的收成。亚伯拉罕凭信的生活今天正在我们中间重复。我们都在这里筑坛并且支搭帐篷。我们看看今天的召会生活，我们有祭坛和真正的帐幕，这是要来的新耶路撒冷的图画，在那里我们要与神永远同住。圣经结束于帐篷，新耶路撒冷是宇宙中终极的帐篷，终极的帐幕。也许有一天亚伯拉罕在新耶路撒冷里遇见神，神会说，亚伯拉罕，你记得那天我们在你的帐篷里一同坐席吗？你的帐篷是这一座永远帐幕的缩影。亚伯拉罕的帐篷是一粒种子，这一粒种子的生长是在出埃及记，而它的收成是在启示录第21章。原则上，亚伯拉罕的帐篷和新耶路撒冷那终极的帐篷并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我是亚伯拉罕，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里遇见神，我要说，主啊，我记得那天你到过我的帐篷，现在我来到你的帐篷了。
今天的信息当中有好多精彩的片段，实在是令人回味。沈弟兄，
是，
你看在信息当中他又说到，今天我们是在重复亚伯拉罕的生活还有历史，从前是只有一个亚伯拉罕，而现在呢有许许多多的亚伯拉罕。
的确是，
而今天的召会生活啊，也就是亚伯拉罕生活和历史的一个收成。亚伯拉罕他平信的生活啊，现在也就正在我们的中间，在那儿重复着呢。我们都是在这里筑坛，并且啊支搭帐篷。
这段话真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今天所过的生活和千百年以前亚伯拉罕所过的是一样的，
是，
只是当时的帐篷是一个预表，今天的召会生活是实际。
在信息结尾的那一句话，它更像是一幅叫我们无法忘怀的图画。 到了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都能向神说，主啊，当年你去过亚伯拉罕的帐篷，你也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现在我们都到你的帐篷里了。
太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生活的终极完成。呼召人的耶和华神和所有蒙召的人，包括亚伯拉罕在内哦，都要住在那个永远的居所里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地上所过的帐篷生活是蛮有盼望的，因为到了那一天，我们都要和亚伯拉罕在那座有根基的城，也就是新耶路撒冷见面的。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